在中国的权力版图中，有魔都之称的上海绝对是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在经济上，它是中国当仁不让的火车头，在政治上也是首屈一指的重量级跳板。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上海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往往都是权力顶层的后备人选，绝大部分人最终都成了正国级大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其中江泽民、曾庆红、吴邦国、黄举、韩正等人都是出自上海。但不幸的是，来自上海的封疆大吏中也有一个例外，他不仅没有和前辈一样登上权力的顶峰，反而在仕途最风光的时候黯然跌落，最终被重判18年，关进了秦城监狱。他是谁？他又为什么会成为唯一一个在胡温当政时期被拿下的副国级高官？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陈良宇1946年10月出生在上海，他的祖籍是浙江宁波。他的父亲叫做陈根华，是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1948年被国民政府公派出国，赴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1952年学成归国，是当时中国能够修理医院的 X 光机的少数工程师之一。他的母亲呢叫做李谋珍，出生在医生世家，曾经是上海市铁路卫生学校的老师。陈良宇家有三兄弟，他是老大，他们家在当时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也就是著名的大光明电影院的隔壁，有一间豪宅，有保姆，有佣人，甚至还有当时极其罕见的大冰箱。所以陈良宇小时候的生活是相当的优渥的。但是这样的好日子没有持续多久，陈根华的留洋背景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成了累赘，被强行分配到江苏常州第二电子仪器厂。加上他们家在宁波老家原本就是地主成分，很不受待见，家道也因此迅速中落。为了积极地改变家庭的政治面貌，在父亲的强硬要求下，1963年陈良宇就报考了位于重庆的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即便他们家如此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还是没有逃过社会主义的铁拳。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陈根华的留洋美国的背景被再次拿出来说事儿。他私下里跟同事说过美国是如何如何好，如何现代化，这些事儿也被人告发，说他是美国特务。不出意外，陈根华此后就成了批斗会的常客，工作丢了还被下放劳改，甚至在上海南京路那个豪宅也被充公了。老爸倒了大霉，作为儿子的陈良宇自然也脱不了干系，前途啊大受影响。作为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一般来说啊，毕业后就是军官，按照惯例一般的起步就是副年级的干部。但是陈良宇因为老爸是美国特务大受影响，他在1968年毕业之后，不仅入党的申请被驳回了，而且还被发配到了极其偏远的川西工程兵部队，什么职务都没有，就是一个大头兵。他所干的工作也非常危险，就是天天在荒山野岭修桥铺路。陈良宇呢也知道啊，自己的这种家庭成分再努力也没有意义了，在部队混下去肯定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仅仅在两年之后，也就是1970年他就装病主动申请退伍，回到了上海，依靠以前一些家族的人脉，在上海的彭浦机器厂当了一个普通的工人。在这个工厂，陈良宇默默无闻，一干就是整整的8年啊。文革中上海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而陈良宇知道自己的家庭出身非常容易惹祸，所以他是完全置身于世外，小心翼翼，能躲则躲，这个呢反而为他后来带来了很好的口碑。但是对于陈良宇来说啊，他是非常忌讳自己早期的这段经历的，所以在他发迹之后啊，他很少提起自己读军校和当兵当工人的这段经历。但是啊，人生就是这样，树挪死人挪活，在1978年邓小平上台之后，陈良宇的人生也迎来了重大的转机。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陈良宇作为一个正规军校毕业的大学生，他也开始受到了单位的重视。1980年被单位提拔为设计员和基建科的副科长，随后呢被派往同济大学深造，顺利的入了党。之后又趁着胡耀邦大力提拔年轻干部的这股春风，陈良宇1983年被提拔为上海彭浦机器厂的副厂长。在这个副厂长的任上，陈良宇攀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棵大树，也就是他的伯乐黄菊。黄菊是当时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的副局长，也是个前途无量的政坛黑马。上海第一机电工业局，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国企，下辖了很多的企业，陈良宇所在的彭浦机器厂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啊，黄菊是陈良宇的直接上级。黄菊呢是浙江的嘉兴人，出生在上海，从清华大学机电系毕业之后就一直在上海工作，所以呢他算是上海的本土派。在他主管上海机电系统期间，刻意培植了自己的很多势力，提拔了大量上海本土出身的干部，陈良宇就是其中之一。陈良宇也在这个混上海本土圈子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己官场的初启蒙，开始懂得了怎么拉关系的奥妙。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的政坛，绝大部分时候跟对一个老板远远比自己怎么去努力更重要。老板能够爬多高，往往就决定了小弟能够爬多高。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啊，是黄菊的崛起带动了陈良宇的崛起。黄菊当然也是有自己的靠山的，他最初的靠山说起来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汪道涵，上海市长，也是最早提拔江泽民的贵人，真正的上海帮的祖师爷。汪道涵曾经长期主管上海的机电系统，所以啊，也就是在这个系统内大力提拔了很多自己人。黄菊在汪道涵的提携下平步青云，1983年升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84年兼任市委秘书长。从1985年起，黄菊就出任了上海市委副书记，1986年又兼任副市长。而陈良宇作为黄菊的直接下属，直系马仔，当然也是亦步亦趋，跟着鸡犬升天，很快就成为上海机电一局直属电气公司的党委书记。但是呢，他当时如果想更进一步，他的老板黄菊是没有这个提拔他的能力的，因为当时黄菊的聘级也不高。而就在这个时候，陈良宇又幸运地攀上了另外一棵大树，王冶萍。王冶萍是谁啊？江泽民的夫人。王冶萍啊，之前一直在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是从属于电气公司的，陈良宇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当时的江泽民已经是电子工业部的部长了，仕途看好，陈良宇自然是懂得怎么抱大腿的，所以啊，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工作关系，对王冶萍是极其尊重，嘘寒问暖。他把王冶萍从总务副主任提升为主任，甚至经常踩着单车，利用周末休息跑到江家去帮王冶萍做家务啊，一个单位一把手跑到员工家里面去做家务啊，那是绝对的任劳任怨啊。江泽民的小儿子江绵康，他从部队退伍回上海的时候，最初是回到一个工厂当工人。陈良宇知道情况之后，二话不说，立马把江绵康调入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可以说是相当的有眼色了。这种情况下，你说他不升官谁升官啊？很快，王冶萍就跟江泽民和汪道涵都推荐了陈良宇。为什么王冶萍的话这么有分量呢？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这个汪道涵被打倒了，王冶萍曾经冒着风险在上海的家中收留了汪道涵的女儿，因此啊，汪道涵是知恩图报，后来对江泽民大力提拔，这个呢是有王冶萍的功劳的。现在王冶萍又推荐陈良宇，那对于上海市长汪道涵来说，这个面子是可以给也一定要给的。在1985年，就在汪道涵即将离任上海市长的时候，他不仅推荐了江泽民接替自己的职务，而且还突击提拔了陈良宇，让他成为上海市老干局的副局长，完成了从企业横跳到政府的过程，拉开了他官运亨通的大幕。这个老干局啊，它是个为退休的干部服务的边缘部门，在政府序列中呢，确实不重要， 但是啊，它是一个很好的跳板。毕竟啊，陈良宇当时很年轻，此前又工作在企业，你进入政府之后，从这种边缘部门干起来是很容易的。就这样，从工厂一个待了8年默默无闻的工人，到提拔为副厅级的政府官员，陈良宇只用了短短的5年。但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1985年7月，江泽民回到上海，接替恩师汪道涵出任市长。陈良宇之前对于江家的感情投资也收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江泽民一上任，立马就把陈良宇扶正，提拔为老干局的局长。仅仅1年半之后，1987年2月又下放担任实职，成为上海最重要的区黄浦区的区长。当年陈良宇只有41岁，满打满算啊，从政也只有2年，从一个边缘部门的老干局的局长一下成为最重要的区长，这个在官场上是非常罕见的。1992年，江泽民度过邓小平南巡带来的危机之后，坐稳了位置，来自上海的官员也全面扩张，声势暴涨，大批官员被提拔到中央或者外省，上海帮开始成型。陈良宇作为上海帮的核心小弟之一，仕途也进入了快车道。1992年底，陈良宇被提拔为上海市委副书记，4年后又成为副市长，还当上了15届中央候补委员。又过了5年，陈良宇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中国最大都市的市长。但实事求是地说啊，陈良宇靠着黄局和江泽民的关系爬上来之后，他也确实展现了他能干实事的一面，为上海做了很多的实事，掀起了上海发展的第一轮高潮。从黄浦区的区长到上海市委书记的任上啊，陈良宇是快刀斩乱麻，制定了大量的政策以加速上海的发展，提出了在20年内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这种思路。其中呢，不少的思路和政策啊是有相当程度的前瞻性的啊，比如1988年他策划了新世界百货商场的股份制改革，1990年呢又引进外资，策划了黄浦区的旧城改造，推动浦东新区的建设，大力推动外资进入房地产开发，完善了上海的轨道交通，还主导了洋山深水港的逆向和一期建设等等。在陈良宇的治下，上海的经济成长迅速， GDP 几乎是年年以2位数的速度攀升啊，相当的耀眼，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张名片。而上海的市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呢，也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正是凭借这样的政绩，外界普遍对陈良宇的仕途进一步的看好。从江泽民崛起之后啊，上海的高官就成为了中国官场当仁不让最耀眼的群体，短时间内连接提拔为中共正国级的领导的很多啊，比如曾庆红、吴邦国、黄局啊等等。所以大家看好陈良宇呢也是很正常的。也不出所料，陈良宇在2002年的中共16大上进入了政治局，迈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抵达他人生的政治巅峰。如果按照他前任们的路径，他肯定是能在17大上成为政治局的常委的有力竞争者的，迈上正国级的台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不出意外就出了意外，谁也没有想到他的盛极而衰来得如此突然。2004年的7月，陈良宇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向总理温家宝的公开发难，成了他仕途盛极而衰的导火索。陈良宇和温家宝的矛盾啊，其实是早就有了。2002年胡锦涛温家宝上台之后呢，就开始所谓的胡温新政，其实就是要加强中央在宏观调控层面的力度，要求全国一盘棋。温家宝这么做呢，当然是有一定的背景的。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之后，外贸和房地产都开始飙升，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高涨，经济啊开始出现了一些过热的迹象。所以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啊，温家宝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就多次警告，投资规模过大，信贷扩张过快，部分行业重复建设。随即呢，就在2004年的3月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防止经济过热。温家宝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正式开始了宏观调控。这些措施啊，就包括了上调贷款的基准利率啊，收紧土地、环保和能耗项目的审批，叫停和清理了一大批钢铁、水泥、房地产等行业的大项目。 温家宝的这些措施，实事求是的说呢，从全国的层面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的地方太大了，各地的情况不一样，不是每个地方的经济都过热，统一的药方落到各个地方，那自然吃药的人就有意见了，其中意见最大的就是陈良宇主政的上海。陈良宇在上海声名鹊起，最根本的政绩就是所谓的上海模式。什么是上海模式呢？就是以高速增长、城市扩张和地方利益为核心的发展思路，说白了就是以政府投资为主导，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房地产的快速扩张为核心。陈良宇的这套模式对于改变城市面貌、发展城市经济呢，那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的，所以很快就能收获政绩。比如浦东、陆家嘴这些如今的金融核心区啊，都是当年说拆就拆、大干快干搞起来的，所以这套模式可以说是陈良宇的成功路径，是他的立身之本。为了贯彻自己的这套上海模式，陈良宇也下了很多的狠手，比如2003年的8月25号中国经营报就刊登了一篇批评文章，说上海这两年来有 84% 的房地产用地根本就没有经过招标，存在着严重的土地腐败现象。陈良宇知道这个消息后，下令这个报纸不准在上海发行，甚至直接要求国务院处理中国经营报。这个家报纸迫于无奈只好开掉了这篇报道的记者，还正式的刊登了道歉启事。为了应对大量强拆导致的上访户，在2003年的9月30号，陈良宇又直接派遣几百名全副武装的上海警察跑到北京去抓人，把上海的85名强拆的访民从北京抓捕遣返。这些上访户都是上海东八区地块拆迁的受害者，所以实事求是的说，陈良宇建设上海是有功劳的，也很有手段，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牺牲上海底层民众的利益的基础上的。但是温家宝的宏观调控几乎每一条都是卡在上海模式的脖子上，特别是对于房地产的调控约束大型项目的审批等等，这些对于正准备追求更大的政绩、希望在仕途上更进一步的陈良宇来说，那当然是不可接受的。在陈良宇看来你温家宝的这些政策针对上海，那就是在下绊马索呀。当时中共高层团派和江派的斗争可以说是高潮时期温家宝虽然不属于团派，但是可以说是胡锦涛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他基本上在大政方针上是站在团派的一边的，所以温家宝和陈良宇在政策上的矛盾，在当事人看来也就是派系斗争的一种延伸很难不抵触。随后陈良宇就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公开的发难了。2004年的7月10号新加坡的英文报刊《海峡时报》他发布了一篇重磅报道，这篇报道根据自己的消息源说，陈良宇在前几天政治局关于宏观调控的会议上公开质疑总理温家宝的宏观调控政策，直白的说这些政策已经严重的伤害了长三角的经济，在未来几年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更要命的是陈良宇他还是有备而来，他在会议的现场向各个政治局的委员派发了相关的经济数据，用这些数据来说明宏观调控已经影响到了上海的经济发展，以及很多外国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评论。最后陈良宇还非常直白地说，如果国务院不改正错误的政策，那么将来就必须要负政治责任这个话是说得非常非常重的了。大家知道在中共的政治规则里面，那是非常讲究等级序列的，你可以对领导的决策私下你不满甚至抵触阳奉阴违也可以，但是在公开的场合那是绝对不能撕破脸的，因为这种公开的对抗本身就是对权力秩序的挑战这个在列宁式的政党里面是不被允许的。陈良宇敢这么干，不光是因为他是上海市委书记，更因为他有江派这个大靠山，否则一般人根本就没有这个胆。温家宝这个人呢，一贯都是很温和的但是他毕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当时也被激怒了，当场就和陈良宇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温家宝甚至也甩出一句话，一旦经济硬着陆，他准备接受批评，言外之意就是我做的决定我负责，轮不到你上海来批评。最后因为吵得不可开交，当时主持会议的胡锦涛看不下去了， 直接下场替温家宝解围，说宏观调控的措施是中央的集体决定，各级政府必须坚决执行。胡锦涛的这种立场呢也很好理解啊，温家宝的宏观调控那肯定是经过胡锦涛的拍板的，你一个上海市委书记质疑总理，那不就是变相质疑背后的总书记吗？何况啊，我前面说了，当时江派和团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正是高潮时期啊。陈良宇作为江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公开跳出来和中央作对，那很难不让胡锦涛和温家宝产生别的想法啊。但是这次事件之后，陈良宇并没有收敛，反而在公开对抗胡温的路子上越走越远。他不仅在政策上继续阳奉阴违，我行我素，而且在言语上呢也有颇多的不满。2005年在一次内部的会议上，他说过一句颇具火药味的话，上海的事情上海自己说了算。他甚至公开嘲讽温家宝，有些人动不动就说经济过热，上海哪里过热，还不够热啊。他这些公开场合的讲话，胡锦涛和温家宝那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温家宝在自己的讲话中也曾经反唇相讥，有些地方官员一味追求政绩，不顾百姓承受能力，这不是长久之计。胡锦涛在2006年的年中在中央党校讲话的时候也含沙射影，有些干部目无全局，各自为政，这差不多就是公开批评了啊。可以说胡温和陈良宇之间的矛盾已经趋于公开化，在温顺的老虎他也是有獠牙的，何况还是党内排名第一第二的大老虎。陈良宇这一系列的动作和言语，对于刚刚主政不久急需要树立党内威望的胡锦涛和温家宝而言，那是形成了实际的威胁。因为各地的封疆大吏都在心怀鬼胎的看着呢，如果陈良宇这样都能安然无恙，那就说明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啊。这对于胡温后面的施政来说那是非常不利的。这种情况下，针对陈良宇的清算也就越来越近了。2002年胡锦涛上台之后啊，实事求是的说并没有完全掌握绝对的权力，和如今的习近平啊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特别是江泽民退而不休，还把控着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2年多，而且中共的高层里面江派的黄菊、吴邦国、贾庆林都是常委，占据着要职，所以江派从纸面的实力来说确实还是要强过团派的。这也是胡锦涛和温家宝在2004年之前虽然已经对陈良宇的挑衅忍无可忍，却依然没有采取任何动作的根本原因。但是胡锦涛在2004年的9月从江泽民手中接过了军委主席这个重担之后，情况开始转变，胡温这才开始对陈良宇下手。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毛泽东时代呢是以所谓的路线斗争为主，而邓小平之后那就是以所谓的反腐为主了。基于改革开放之后权力和经济结合的紧密的事实，几乎所有的高官啊，只要从经济层面去查，那几乎是一查一个准，谁也跑不掉。胡温对于陈良宇的突破口是在什么地方呢？社保基金。90年代中期的时候啊，上海大力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频频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为了解决这种融资的困境，所以上海市政府呢就开始动用社保基金来投资基建、房地产等等项目。这种资金盘活的模式啊，其实很多地方至今都还在使用，在经济的上升期呢也很容易带来短期的收益。但是啊，在明面上它确实是不合法的，因为国家的社保资金在法律上的规定是专款专用，你挪用到其他的地方就是违法了。对于地方政府挪用社保基金的情况啊，中共的高层其实早就知道了，只不过呢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会管。但是对于陈良宇来说这就不一样了，陈良宇在上海大搞基建啊，他有部分资金就是来自社保资金，总数大概是32个亿，这个体量对于上海这种城市来说啊并不多，但是如果要拉出来挑刺儿的话啊，这个数额足够了。2004年底先是温家宝出面派出中央审计署审计上海社保基金的使用情况， 随后呢，温家宝就以违规使用民生资金为由，点名要求上海整改。陈良宇这个时候啊，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继续对抗，多次拖延整改。随后呢，就在胡锦涛的批示下，中纪委就紧跟着下场，从2006年开始派出专案组进驻上海，社保基金案也因此迅速升级，从地方的审查变成了全国聚焦的反腐标志案。中纪委呢，也是采用了一贯的围点打援的路数啊，先是抓了陈良宇的多名亲信，包括他的大秘秦玉，还有上海市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的局长祝军一，以及他的白手套吴明烈等等，从外围打造舆论声势。这个时候啊，陈良宇狗急跳墙，他又走了一步非常臭的棋，撕破脸对抗。当时中纪委调查组驻扎在上海的浦东机场的附近，陈良宇在祝军一被抓之后，他就让自己的铁杆上海市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啊，他也是江泽民的侄儿，我后面再说。吴志明从上海市公安局调动了大量的警力，直接把中纪委专案组的宾馆给包围了，说是要保护中纪委专案组的安全。最后啊，专案组没有办法，在胡锦涛介入之后，让江派大佬曾庆红和黄菊出面协调，这个中纪委的专案组啊，才暂时撤出了上海。但在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啊，那就基本上断了陈良宇的后路啊。你包围中纪委的专案组，这是撕破脸皮和中央公开对抗，形同谋反啊。说实话啊，这比王立军叛逃的时候薄熙来直接派武警包围美国领事馆还要严重一点。实际上不仅没有威慑住胡温，反而给了胡温下狠手的理由。后来陈良宇又直接找到中组部的部长贺国强，直接要求辞职啊，但前提条件就是不要再查上海的社保案了。这个节骨眼上，陈良宇还耍脾气提出辞职，还要设置前提条件，那在中央看来，你这就是威胁呀，都是非常糟糕的选择呀。当然啊，陈良宇敢于突破党内的潜规则，这么的大吵大闹，归根结底呢，还是因为他错误的估计了自己的重要性啊。他认为自己作为上海帮的核心之一，他所作所为呢，也是在维护上海帮的利益。江派的那些大佬一定会为自己撑腰的，否则啊，单凭他一个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的身份，他自己是没有这个胆的。但是啊，他显然是低估了党内斗争的残酷性。2006年6月，上合组织峰会期间啊，陈良宇还和胡锦涛一起参加了发布会。大家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啊，两个人非常的微妙，全程都在一起，但是一句话都没有说，甚至连眼神交流都没有。陈良宇一度想靠近胡锦涛去拍照，结果呢还被工作人员给拉开了。这个时候的陈良宇可能还不知道啊，自己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了。仅仅三个月后，也就是2006年的9月，胡锦涛就亲自拍板，中央政治局决定对所谓的陈良宇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同一个月，陈良宇被免去了一切党内外的职务。刚开始呢，陈良宇还算硬气啊，拒不认罪。但是他的独生儿子陈维利在被抓后还是没有挺住。这个陈维利呢，曾经靠着老爸的关系当上了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的副总经理，还是亚足联的官员。在陈良宇出事之后啊，他就逃往海外，结果在2007年在马来西亚和女友约会的时候被捕，被引渡回了中国。独生儿子被抓这个事儿就彻底击溃了陈良宇啊，最终只能低头认罪了。2008年的4月，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项罪名判处陈良宇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30万。
法庭经审理认定，陈良宇犯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
陈良宇也是继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之后第二个被判刑入狱的直辖市党委书记，甚至可以说啊，他倒台的根本原因和当年江泽民清算陈希同啊差不多，都是党内斗争杀鸡儆猴的牺牲品。陈良宇失势之后，胡温迅速调整上海的高层，调任习近平接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坐稳了储君的大位。听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就有疑问了，既然前面说了 陈良宇是江派和上海帮的核心大将，而且当年江泽民余威尚在，江派的势力还非常强大，怎么会没有保住自己的干将呢？主要的原因啊，有三点。第一，就是因为胡锦涛、温家宝和吴官镇三大佬联手。在中国党内啊，一把手他搞政治清洗呢是有先天的合法性的，尤其是高举着反腐的大旗的时候。现在习近平就是这样啊。很多人觉得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啊，他只是个弱柱，但是不要忘了呀，再弱他也是党政军名义上的一把手啊，大事可都是要由他来排版的。尤其是他还拉拢了两个强力的盟友，一个是二把手温家宝，一个是中纪委书记吴官镇。温家宝就不用说了啊，陈良宇多次公开和他叫板，他比胡锦涛更有动力要拿掉陈良宇啊。而吴官镇这个人，他在党内严格的说啊，是中间派系，既不是团派也不是江派，但是他大部分时候和温家宝一样是胡锦涛的盟友，特别是在陈良宇这个事儿上，从查案的力度看啊，他显然是站在了胡锦涛的一边。总书记、总理和中纪委书记三个重量级的大佬联手打着反腐的旗号，这个人江派是挡不住的。江派没有保陈良宇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被抓住了痛点。胡锦涛啊，他好歹也是当年的拉萨之虎啊，他耍起斗争的手腕来那也是挺狠的。在查陈良宇的过程中，他不光是剪除了陈良宇的羽翼，而且还采用了敲山震虎的路数。他知道陈良宇最铁的靠山是政治局的常委黄菊，所以中纪委在上海查案的时候，黄菊的大秘王维公也被牵连了进来，遭到立案审查。这个人就是直接的敲打黄菊。不仅如此，中纪委还查了江泽民的侄子，我上面提到的上海市委常委吴志明，就是那个包围了中纪委调查组的吴志明，他是江泽民的弟弟江泽宽的儿子。这个江泽宽因为从小过继给了舅舅，就改姓了吴，所以他的儿子也姓吴，本来是应该姓江的啊。吴志明在上海一直跟着陈良宇混，一路当到了上海市委常委、市政法委的书记。查吴志明啊，其实就已经是在威胁江泽民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呢，这个江泽民和黄菊啊，都因为自家人被威胁投鼠忌器，为了避免引火烧身，也只能选择丢卒保车了。更重要的是啊，当时黄菊也非常倒霉啊，他正好被查出得了胰腺癌，而且是晚期啊，就直接躺进了医院啊，他自己都命不久矣了，也再也没有那个心思和力气去保陈良宇了。江派抛弃陈良宇的第三个原因啊，就是息事宁人。陈良宇被调查之后啊，他无论在言语和实际行动上啊，都已经有点有恃无恐、鱼死网破的味道了。他反抗的方式啊，过于激烈，直接把江派和团派的矛盾摆上了台面啊。中共啊，内斗归内斗啊，但对外他们是一定要保持这种团结和和谐的假象的，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呢，利益是一致的。所以陈良宇这种太过于出位的反抗，其实对于江派来说啊，并不是好事，反而容易招致其他派系一致的反击。这种情况搞下去的话，江派可能还会遭到更大的损失，所以呢，迫不得已做出妥协，选择息事宁人呢，也就顺理成章了。正因为上面这三点，最终让陈良宇这个出头鸟被江派所放弃，成了这场权力斗争的祭品。这场斗争也成为胡温当政之后最大也是最成功的一次权力整肃。一方面是沉重的打击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江派，特别是江派的核心上海帮受到了重创，让中共的高层中的团派势力开始占据优势。另一方面是震慑了各地的封疆大吏，和中央对着干就是这个下场。以后胡温的宏观调控政策再也没有谁敢反对。虽然胡温联手赢得了这场权力斗争，但实际上他所造成的长远影响并没有完结。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这除了是一场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之外，也是中共长期以来中央和地方权力结构的深层矛盾的体现。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中共从成立以来，在不同的时代都有诸多的派系和山头，大部分的权力斗争也都是围绕着这些派系和山头展开的。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它其实还有一条暗线， 那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角力。中国作为一个长期奉行中央集权的国家，它大部分时候啊，地方官员都是中央任命，在地方代理中央来治理。虽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在行政上有一定的自由度和裁量权，但是在大政方针上，那是由不得自己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完全没有自治的权利。但是在现实的管理中啊，地方它是有自己的利益的，而且这种利益很多时候还和中央的利益是冲突的，这就会导致地方和中央之间啊，它也会有博弈。特别是当中央的政策严重的影响和侵害了地方利益的时候，这种博弈呢就会很快的显露出来。所以陈良宇的问题啊，表面上看是他得罪了胡温，深层次来说是他触碰了中央和地方权力划分的边界。那在陈良宇看来啊，地方事务就是应该由地方说了算啊，中央你不能一人有病全家吃药啊，给地方乱开药方。但在中央看来啊，全国一盘棋啊，你搞独立王国，那就是孙猴子想要花果山呀。从制度逻辑上来看啊，中央集权下的地方官员啊，他只能在有限授权的范围内行事，一旦地方发展的模式被认定为越界啊，不管他成绩有多大，所付出的政治代价都有可能是毁灭式的。但是我们抛开权力斗争的因素，陈良宇所代表的地方势力，他所提出的要求有没有合理的一面呢？当然是有的。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啊，除了定期的选举之外，更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地方自治啊，就是一个地方的事务应该由本地的人民来决定，因为本地人更了解本地的情况，所制定的政策也更符合本地的实际。我举个例啊，比如上海和我的家乡贵州，它一个是沿海的经济龙头，一个是内地的山区省份，他们在经济结构、驱动模式、发展要素、人口素质等等肯定是有大相径庭的，他所需要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的路径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你不能也不该用同样的方法去治理。中央集权这种落后的政治模式啊，它最大的弊端就是无法照顾到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异，还会扼杀地方政府自主探索的发展空间。大部分现在的国家啊，除了国防、外交、贸易这些方面是统一管辖的，其实啊，它的权力都是下放到地方的，甚至包括立法权。所以回到陈良宇这个倒台的事儿啊，我觉得它凸显出了中共权力结构中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中央和地方权责不对等，利益分配不对等，所以导致了普遍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能够被政绩共享所掩盖，但是当经济下滑，当利益分配和政策方向出现分歧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显山露水。地方的自主可能被视为对抗中央，而陈良宇其实就恰恰的踩到了这个坑里面。陈良宇倒台后的这些年啊，中共地方的官场啊，逐渐进入了稳健模式，基本上再也没有官员像陈良宇那样敢于站出来以地方利益为优先跟中央叫板了。你看陈良宇之后，上海的习近平、俞正声、李强、陈吉宁，这些都是外来的和尚啊，几乎都可以肯定是过客型的，他们没有一个人留下像陈良宇那样鲜明的上海本地的印记。这种变化呢，固然是避免了地方和中央的激烈冲突，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削弱了地方改革的积极性啊。当一个地方失去了自主性，其实也正是改革开放作为一种改良手段走到了尽头的强烈信号。如果客观的说啊，陈良宇在中共的高官里面啊，虽然一样有投机取巧、结党营私的一面，但是呢，他还算是有所作为的。执政上海期间 ，GDP 年均增长保持在两位数，上海的城市现代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他主导的洋山港、浦东开发、地铁建设、世博会筹备等等啊，都实际上是上海迈向国际化的重要里程碑。特别是他作为一个没有红色家庭背景的人，主要是在本地成长起来的官员，从本身的能力上来说，他肯定是要强过后来的习近平这样的人的。而且对比胡温时代那些富可敌国的红色家族啊，他本人和家族啊已经算是相对干净的了，这也是他在上海获得了较高认同的基础。相对于很多后来只是把上海作为仕途跳板的大佬来说啊，陈良宇呢还算是为本地人着想，干了不少的实事，所以在落马很多年之后， 很多上海人依然在怀念他，这在某种程度上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啊，其实陈良宇在2016年就已经保外就医出狱了，在上海养老。从流传出来的图片上看，他非常苍老，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风采。如果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呢，陈良宇这种人啊，可能会成为一个台湾柯文哲、美国加州的纽森那样的地方政治明星，就算是和中央对着干，也没人敢拿他怎么样啊。只是可惜啊，他终究是集权体制下的一个过客，湮灭在你死我活的权力修罗场，这个才是真正让人值得叹息的地方。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咱们下期见。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限期转让给福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3.2亿余元。2002年至2003年，陈良宇为其弟陈良军违规获得354亩土地使用权，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441万余元。2004年，陈良宇帮助某公司从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融资，致使10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而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陈良宇犯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犯滥用职权罪，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鉴于其对于所犯受贿罪有悔罪表现，能够退缴全部赃款，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